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
到了开发区广场，一下车，临城市委田书记迎了上来，告诉李达康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，沙瑞金书记要和他比赛骑自行车。果然，和沙瑞金一照面，沙瑞金就说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既然赶上自行车大赛了，咱俩也比试比试吧。李达康说，这环湖一圈47公里，您吃得消吗？省委书记拍了拍胸脯，哎，达康，你觉得我的身板比你差吗？李达康没再说啥。沙瑞金的身体的确不错，就算身体不好，他也不能说。沙瑞金让李达康去给自行车大赛发令，李达康推辞着，您省委书记都来了，这令就得省委书记发，您有权威性。沙瑞金不同意，达康同志，就你发，这里不需要权威，这是你的杰作，你最有资格。李达康心里很舒服，就也没再推辞，当仁不让地走上发令台，举枪发令。微风拂面，艳阳高照，李达康容光焕发，许久没有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了。枪响之后，起点线上的自行车赛手们竞相冲出，车流滚滚。自行车赛手们的车流过后，沙瑞金和李达康各骑一辆自行车上了路。李达康很高兴，沙书记和他比赛，含有做朋友的意思。既是朋友又是领导，李达康真该好好的卖一番力气了。于是就打起12分的精神，紧随着汉东省最高领导，热情洋溢地介绍临城的改革历史。开发区里的这片湖叫潘安湖，原来不是湖，是采煤造成的塌陷区。临城是重要煤炭基地，开采历史有300多年了，最大的塌陷区就在这儿。当年塌陷区一片荒凉，他考虑到大量圈占良田搞开发区，代价太大，而综合利用废弃塌陷土地，既可为后人留一片青山绿水，还能获得国家财政补贴。可他把开发区定在这儿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。当时的市长、副市长都反对，背地里骂他是疯子。他向时任省委书记赵立春做了一个汇报，说塌陷区的劣势完全有可能变成优势。采煤塌陷区不是化工区，没有真正的污染，一个个污水坑沟通起来就是连片的湖，湖边种上树木花草就是风景。赵立春听罢汇报，强有力地支持了他。沙瑞金一只手离开车把，翘起了大拇指，达康，你有气魄呀，是我也会支持你。我看到过几幅老照片，整治前的塌陷区荒无人烟，不堪入目啊。李达康挥臂横扫着湖面，省委支持了我，就有了现在这片潘安湖，环湖47公里的湖滨路，也就有了这8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。开发区有10大景观， 千亩玫瑰园是十年前一位台湾老板投资开发的，如今已经扩展成了一个台湾现代生态农业园。生物科技园、软件工业园都是花园式厂区，不少企业水准一流，在海内外挂牌上市。李达康也没有隐晦，前进过程中也有挫折。当时的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李卫民也像丁义珍一样腐败掉了。李卫民被捕引发了投资商的大规模撤资，事后他才得知几十家企业都给李卫民行过贿，多则几百万，少则几十万、十几万。一夜之间，临城形势大变，许多工程烂尾，经济开发区变得冷冷清清。这个时候，有些制造污染的企业和低端制造业企业想进园区，但还是被他坚决阻挡住了。李达康恳切地对沙瑞金说：“沙书记，我和临城市委一心一意谋发展，需要一定的速度，需要 GDP， 但绝不要落后的 GDP、 污染的 GDP、血泪的 GDP。 沙瑞金显然知道一些情况，称赞说：“达康同志，说得好，所以你宁愿失去一次进步的机会，也没有丧失一个决策者的历史底线。”李达康的语调沉重起来，眼中闪动着泪光。他从小生长在农村，上大学前没吃过几顿饱饭，深深知道污染对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么。土地是爹娘乡亲的命根子，他岂敢丧失底线？可是守住底线就要牺牲自己，他由此丧失了一个上台阶的机会。那是个以 GDP 论英雄的年代，GDP 意味着政绩。于是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高玉良进入了省委常委班子，他却在原地踏步。沙瑞金饶有兴趣地问着：“达康，你和玉良同志在工作上好像有过一段交集吧？”李达康老实地回答说：“有过一段短暂的交集，一起在吕州搭过班子，相处了一年零三个月。高玉良是市委书记，他是市长。”谈到对高玉良的评价，他十分坦诚：“老高作风稳健，思路清晰，理论水平远高于一般干部，但有些明哲保身，开拓性差了些，尤其是城建规划方面。”沙瑞金听到这儿笑了：“你们为城建规划发生过矛盾吧？老书记赵立春同志在北京时跟我说过。”李达康也不否认：“是，赵立春书记支持了老高，把我调离了。嗨，立春老书记比较公道，我尽管做过他的秘书，出现矛盾他也没偏着我。老书记亲自送我到临城来上任，一路上做我的工作说：‘达康啊，你和玉良不同，你是一员开疆拓土的大将，去给我把临城的落后局面打开，吕州基础好，就让玉良他们按部就班来吧。’”沙瑞金点了点头，称赞老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。李达康上任后抓了这个科技经济开发区，他深知临城没有吕州那样的基础，自己不能像高玉良那样按部就班，所以提出了个口号：“法无禁止即自由，大胆试，大胆闯。”从那以后，他成了新闻人物，他这个口号也备受争议。骑行了一阵，两个人的头上都冒了汗。李达康和沙瑞金下了车，立在湖滨举目远眺。此地也是一景，名为万亩香河湖， 辽阔的湖面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荷花，虽然花季已过，却有精进挑起了荷叶，肥绿喜人，如伞如盖，风吹荷动，清香扑鼻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晶亮的露珠在荷叶上滚动，活泼可爱的像一群小娃娃，临城潘安湖的莲藕因此而闻名。沙瑞金这才想起问，哦对了，达康，你不说汇报吗？想说什么呀？李达康愣了一下，是一件私事，但我觉得应该让您和组织知道。沙瑞金看着李达康笑了笑，是不是和你妻子欧阳晶离婚的事啊？
啊，沙书记，您初来乍到，怎么会知道我们夫妻的事？
沙瑞金说，一个班子的同志就要知己知彼，互相关心嘛。李达康说，
我们分居已经8年了，简直像是一场噩梦。
沙瑞金叹息着，看看，一个8年抗战了，既然没了感情，你早就该离了嘛。李达康是满脸的愁云，哎，
问题是欧阳晶一直不愿意离，我呢，出于面子考虑，也就没勉强，一凑合就是这么多年。现在欧阳晶不听我的劝阻，一定要到美国去陪女儿，就把我逼上梁山了。根据中央规定，如果不和欧阳离婚，我就得离职啊。
沙瑞金说，好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不行就起诉离婚吧。他正准备起诉离婚呢，没想到让沙瑞金先说出来了。李达康呆呆地站了片刻，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沙瑞金的手，声音竟然有些颤抖，
谢谢瑞金同志，谢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，那我就尽快到法院起诉了。
侯亮平对高玉良的官邸很熟悉，多年后又手持鲜花按响了门铃，黑漆大门上的一扇小偏门开了，高玉良的夫人吴慧芬一见是他就乐了，打趣地说，这才登门看老师啊，恐怕是日子过好了，不想吃师母做的红烧肉了。侯亮平一边笑一边把鲜花用夸张的动作献给了吴慧芬，讨好地说，师母咋还跟20年前一模一样呢，永不凋谢的玫瑰啊。正和师母说笑着，高玉良带着老花镜从2楼的书房窗口伸出了花白的脑袋，哦，是猴崽子到了吧，进来，快进来，我等着你呢。进门来到客厅，老师也从2楼下来了，看着吴慧芬手上的花，亲昵地和侯亮平打趣，你这小子就知道讨你师母的欢心啊，这不是临城玫瑰吗？侯亮平说，没错，花贩就说是临城玫瑰，老师挺懂行的嘛。高玉良说，李达康当年在临城搞了个千亩玫瑰园，现在荆州卖的玫瑰基本上都是临城的啊，老师也经常给师母买花吧？吴慧芬把花插到了花瓶里，他才不买呢，亮平，这么多年了，也就是你在学校时给我送过花啊，对了，童伟也送过2次。高玉良马上自嘲，所以亮平啊，你和童伟来，吴老师愿意放下教授的架子，下厨给你们弄好吃的，我让他露两手，他就不理不睬。侯亮平笑了，那是，
不送花还想吃好的。师母，我支持您。
吴慧芬就笑着说，亮平啊，你媳妇儿钟小爱是不是整天让你哄得团团转呢？
哎，才不是呢，她这人太实际，我倒是给她买过一次花，她不表扬我还怪我，非让我去换成烤鸭，教训我说，都一起过日子了还买啥花啊，能吃还是能喝。
老师和师母都笑了。高玉良的客厅很有特色，这位老师兼领导喜欢园艺盆景，而且颇有造诣，客厅的空间搞得有声有色，迎门一棵迎宾松，枝干蜷曲，针叶苍劲，是一位朋友从黄山带来送给他的。窗台上摆着几盆小景，奇石异草，精致美妙。侯亮平走过去欣赏老师的作品，啧啧称绝。高玉良也起身，面带微笑地指点一二。而后，师生二人就很随意地谈起了工作。高玉良提起陈海遭遇车祸，很是痛心。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啊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他问侯亮平，祁同伟说你是冲着陈海回荆州的，有这个因素吧？侯亮平也不隐瞒，有这因素，如果不是让陈海协助抓丁义珍，陈海也不会被谋害。高玉良注意地看着侯亮平，谋害？你认为陈海的车祸是有人谋害？有证据吗？我正在找证据。如果是有人谋害，你也要小心呐。哦，对了，还要注意陈海的安全。真是谋害的话，对手就不会让陈海再醒过来。侯亮平这次探访老师，是带着疑问来的。一看时机成熟，就端出了久盘于心的问题。抓丁义珍那天晚上是老师您主持的汇报会，怎么开着会让丁义珍逃了呢？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？老师就没怀疑过什么人吗？高玉良叹了一口气，哎，怀疑归怀疑，没证据就不能乱说呀。侯亮平仔细地探寻，那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，有没有人出去打电话。高玉良瞅了一眼来自北京的学生，目光有些玄奥。有，到会的几个同志都出去打过电话，还不止一次。我后来回忆了一下，李达康前前后后出去了三次，祁同伟出去了两次，陈海出去过四次，季昌明也出去过一次。我也打了电话，让秘书打的，向沙瑞金书记汇报情况。高玉良站起身来，背着手在客厅踱步。有些事过后想想也真是奇怪。就说你们老季，北京交下来的案子，他根本用不着找我和省委汇报吗？侯亮平注意地看着昔日的老师，今日的领导，一会说，可是我们这位季检察长非要汇报不可。是啊，你们老季要汇报，我就不能不听。涉及荆州的一位副市长，我又不能不通知李达康。李达康还是省委常委嘛，祁同伟呢算是例外，他来汇报工作正巧赶上的。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有个领导小组，我兼任组长，祁同伟必须向我汇报。老季来的时候，祁同伟还没谈完，自然就不能走，加上又要抓人，我就把他留下了。侯亮平大着胆子进一步地探问，
可据我们纪检说，那晚上您可真够拖拉的，又是研究，又是请示。
高玉良不高兴了，本来手里摆弄着一把日本折扇，这会儿把折扇往茶几上一撂，啪的一声脆响。
这叫啥话？啊？老纪什么意思？
本来不需要汇报的事，非要汇报。
你汇报了，我当然要研究请示，怎么又变成拖拉了？
侯亮平赶紧说，老师别生气，老纪的意思是说您有些书生气了。
哪儿来的书生气？我从汉东大学调出来快20年了，早没这股书生气了。倒是你们老纪谨小慎微，不负责任，看人挑担，不吃力。
亮平，我是省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啊，出了这种事，最丢脸的是我。
侯亮平给老师的茶杯加着水。
是啊，高老师，这我能理解。哎，听说您一直在追查。
高玉良品着茶，脸色渐渐地缓和了下来。
当然要查，现在还在查呢，我就不信抓不到这个坏人。